谢谢诗班所献唱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很快我们就要来迎接受难节和复活节了。那今天要给大家证道的题目是门徒的时间观，仍然是从对观福音来看我们如何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使用时间是一个门徒的操练，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分别的记载了关于安息日的规定。那我们来读的时候，我读黑色的字，请大家读红色的字。我们先看马太的版本。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恰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是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徒走路的时候，行路的时候，恰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了？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这段经文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共同点。那在这里提到是关于安息日这件事情，耶稣的门徒在经过麦地的时候，因为已经是安息日了，大概就是傍晚之后的时间了，那该吃晚餐了，门徒饿了，就随手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法利赛人也算是蛮客气的，因为他们说是你的门徒，那其实他们要指责的就是耶稣，你没有好好的管教你的门徒，你这个当老师的做的不称职，他们没有守安息日。那耶稣没有跟着门徒从麦地经过，他是后来知道这一件事情。那关于安息日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这里其实我们固然可以来看安息日的这些的规条，然后反映出的一些的教导，但是我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关心的，就是时间的应用，时间的观点。所以借着安息日，我们来看主和门徒应该对时间有些什么样的概念观点。那这里提到为什么他们恰这个麦穗做不可做的事情，基本上还是给主耶稣有一个下台的机会。 让他提供解释，提供原因。那马太没有记录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直接就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门徒们饿了，门徒们饿了，饿然后吃这个麦穗，其实是个很根本很人的一个基本的需要。我们在这里不是说门徒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去煮一顿好吃的，找一顿好吃的，就是很简单的就在那里的食物材料他们随手一抓就来填肚子了。那你看见吗？这个字是所有的律法形式主义里面非常关心的，也就是很具体的一些明确的在法律里面，那他们着重的就是这个动作。当然法律赛人不否定人的基本需要或者是次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抓住他们一个很具体的动作，就是用手掐，他们说犯规的地方就在这里，你吃没有犯规，但是你用手掐就是犯了规。所以这是所有的法律和具体的应用的时候所碰见的一个问题，法律不能够太笼统，否则就不能够处理具体的事件，但是即使是最完整的法律也不能处理每一个很具体的情况，所以这是一定的张力的。那很重要的就是在法规后面你看见那个精神，那个原则，按照那个精神原则去处理各种没有在法规上面说明清楚的指明 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法律赛人在法规上的执着。那我们今天没时间来处理这个安息日的条例还有这个精神这一部分的，我倒是要接着这一件事情来表达法律赛人还有基督对门徒的门徒们还有对时间的一种的概念。那我要引用美国大文学家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时间就像金钱一样，是由我们的需求来衡量的。留意他是做了一个类比，时间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金钱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你有多少钱你知道哈，那是很实在很具体的。所以古今中外在所有的文化里面都用金钱来表达时间，作为一种的比喻，作为一种的类比。要你可以想想，我们说花时间还有花什么钱，我们说省时间省什么钱，我们说浪费时间浪费什么钱，我们说投资时间投资什么钱，我们说我们需要时间我需要什么钱，对不对？这是我们理解时间在使用时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考量。所以这个钱怎么花是由我们的需求来衡量的。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需求很重要的话，你就会愿意花这个钱。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人对你来说需求很重要的话，你也愿意花这个时间。所以守安息日的规定表达的是你对时间的价值观，你愿意用你的时间在哪些的事情上。所以当我们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他表达了人需要有两个极大的需要。这个需要第一就是人需要休息，工作了六天你需要有一天不工作， 就是让体力、让精神、让各方面都能够松弛，能够安息、安静在神的面前。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上帝不需要守安息日的，只有我们需要，因为我们需要休息。这是第一点，按着人的需要。第二，按着人需要上帝。你不只是不工作，你是把那段时间分别出来，专心的专注在敬拜上帝。工作了六天，你可能一直在满足人的生活的需要，但是上帝要你有一天分别出来，你就是专注于你需要上帝，你需要上帝。所以我们教会新教就设立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敬拜神，守主日。我们不太在讲守安息日了，我们说守主日，但是主日就是安息日，让我们大家能够放下工作，跟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一起的敬拜神。这就是我们守安息日。所以你不愿意来敬拜的话，只是反映出你对时间上的一种的价值观，你觉得这时间不值得花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是我们在使用时间的时候，它反映出了我们反思出我们对于时间的价值观，你觉得值得吗？你如果觉得值得的话，你就会花时间。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练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那在这里主耶稣引用了在旧约作为一个先例，也就是他们所尊敬的大卫，还有大卫的跟从者，他们所做了一个违反这个律法的规定的事情，这跟吃也有关系。但是我要你留意的，耶稣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不是一个安息日的例子。你没有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过为什么耶稣不举一个安息日的例子？因为明明这件事情的引起就是和安息日有关的。接下来他还会举一个安息日的例子，但是他马上用的是大卫和跟从者，他们在非安息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怎么了，吃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就是在圣殿里面用来敬拜神的饼。这个饼提醒我们，上帝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那这个饼不是其他人可以吃的，律法上说得很清楚，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所以这个律法的规定很清楚的是他们违反了，没有可以推诿的余地的。因为大卫和他的跟从者都不是祭司，但是跟上述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是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是他们饥饿。那马可福音进一步的说到，不只是饥饿，更是缺乏，缺乏加上饥饿，这方面都是人最根本的需要，跟上文是一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违反安息日 违反律法的这个规定，跟上述的情况一样，就是安息日非安息日，以人的需要为本。安息日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律法也是在这方面满足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当律法提到唯独祭司可吃这个陈设饼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明确具体的，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了。但是律法我说过很重要的是那个敬神，那个明文规定，如果你执着那个明文规定，没有看见背后是人的需要的这种的精神的时候，那你就会成为律法的这个奴隶，看不见上帝设立律法的目的。那在这方面我还要多说一点，因为你看见他在非安息日的这件事情上，他引用了大卫和跟随者进入神的殿，他把最重要最圣洁犹太人最尊敬的圣殿，他把它 搬出来。那这个已经从时间转到空间的概念了，因为这不是安息日，但是这是一个空间，关于上帝的殿。在这方面你留意到主耶稣做了一个转变，我觉得他是有特别的心意的，从时间的概念进入空间的概念。关于这一点，犹太的这个拉比，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蛮推荐尊敬的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抛出了这个词，这个词就是 a temple in time，也就是时间里的圣殿。时间里的圣殿，圣殿是一个空间，但是时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他把时间这个空间与时间这个概念结合，把圣殿这个空间与时间这个概念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犹太学者看见这个圣殿和安息日有它的关系的，他说到安息日对时间而言，正如圣殿和会幕对空间而言，安息日是时间中的一座大教堂。在第七日，我们在时间中体验到会幕和圣殿所代表的空间，也就是永生，体验到神在完全的创造中的彰显。所以安息日对时间而言，就像圣殿对空间而言。每周的六天，我们都生活在物质空间的暴虐之下，在安息日我们尝试去感受时间的圣洁。在这个日子里，我们被要分享时间当中永恒的东西，从创造的成果转移到创造的奥妙，从被造的世界转移到世界的创造。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那是空间啊。但是他提到这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那是时间啊。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时间和空间，时间中的圣殿。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圣殿，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在过去的六天里面，我们生活在物质空间的暴虐之下。但是我们这一天分别为圣，能够安静地坐在神的殿中，感受到那种的圣洁，那种的宁静。所以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经历一种时间中的圣殿。弟兄姐妹，当你进来的时候， 你坐下来，我觉得你可以提早来，安静的坐在这里。我们的教会的设计，敬拜他堂的设计是相对于比较简单，单隆重。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很多的装饰，我们有的一目了然。请大家眼睛抬头看一下，上面那个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当你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十字架。当你坐在这里，你眼睛看那高高在上的十字架的时候，你是否会想起耶稣基督被举起，他就要吸引万民来什么呢？跟从他。那个高高在上的十字架是我们所高举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高高在上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主耶稣挂在上面，乃是一个空的十字架，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高高的坐在神的右边，说明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在他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的。弟兄姐妹，你坐下来这个时间的殿堂里面，你回想的虽然是2000年前的事情，但是依然在这个时刻，这个十字架对你说话。第二件事情，当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仰望的动作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要仰望主。我们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智慧，我们在以老我的征战里面是一败而再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脾气，我们各样的问题，我们都极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极需要他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进来是一个仰望的动作，是一个祈求，是一个我们需要你的一个动作。在这时间的殿堂里面，当你安静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讲台是在什么位置上？是在讲台，是在整个台的怎么呢？中间。这提醒我们什么呢？神的话语是从讲台出去的，我们基督徒是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中心。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生活的空间里面，这个讲台，神的话语都是居首位的，都是在你的中间。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为主，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敬拜神。这个是一个时间里面的圣殿，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圣殿也提醒我们。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练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年序，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人当作有罪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祭司服事的例子。这个例子当然指的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所服事的。那祭司在安息日做工，明显的就是犯了律法。但是在过去的律法里面是允许祭司在安息日服事的，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在安息日服事，包括赎罪祭各方面，这些都是做工。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连旧约在这里都不定祭司的罪，让他们能够成为安息日的例外，更何况耶稣呢？耶稣是比祭司更大，他甚至在这里被誉为是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你没有读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不说在这里我比圣殿什么更大？耶稣说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他如果说自己比圣殿更大的话，马上法律赛人就要抓他去丢石头了，要致死他了，抓到把柄了。那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含糊的方法，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但是你说他含糊，他上下文很明显的，只要你听进去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说他自己啊，这是耶稣，他是最大的。这是指什么呢？时间与空间。在安息日里面，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在圣殿里面，耶稣是那比殿更大的。他不只是时间，他更是空间的主，安息日和圣殿。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耶稣提醒他们连续人，我喜爱连续人，这也许就是我们人在物质的需要里面另外一个最根本的需要。其实好好的读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的献祭都是上帝体恤怜悯人没有办法守律法，所以燔祭、赎罪祭各样的祭都是让人有一个出路，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人在没有能力完全胜过罪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一条出路，上帝的体恤。慢慢的，这些的献祭已经忘记了这是上帝体恤人的软弱需要而设立的，变成他们只着重这个形式这个行为，而忘记了背后的这个精神还有人最根本的需要。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你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马可福音很清楚地说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乐设立的，所以安息日是为了人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些的规矩规条，当然人的连续是人最根本的一个需要之一，可惜法利赛人看不见。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是时间与空间的主，我们作为一个门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能够让我有感受。他说，你清晨醒来，瞧你的钱包神奇的装满了你24小时的生命，宇宙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它是你的，它是最珍贵的财产。我说所有的类比都离不开金钱啊，这个时间好比什么金钱财产。你清晨起来，你到底做了什么啊，以至于你的口袋里面有上帝给你的24个小时呢？你没有想过，你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凭什么有24个小时？上帝要给你这24个小时呢？这里提到这个24个小时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如果你看见这点，就是上帝给你24个小时，要用这个 时间你要怎么来使用它。仿佛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去做一道菜，你有这个材料，你怎么样的使用这个材料来做一道菜？你今天要怎么样了？好像是时间的厨师。你在这清晨以后，上帝所给你的这24小时，你要煮这道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你要用这些的料理，好比你建一个房子，你今天要用这些的材质怎么来建造你的房子？你怎么来使用你的时间？这是这里面所提到的，因为它是你的，没有人能从你的手中把它夺去，它是应该是你最珍贵的材料了。在我大学的时候，念神学院 PhD 的时候，还没有念哈，老师就指定一些的书本哈，让我们去读哈，有时间管理的哈，有家庭管理的哈，这些的书哈，都和我读新约的没有关系的，但是作为我一个学生，要在牧会做在学习的时候，我怎么来看待这个时间？当时有一本书哈，读了哈，这个书的名字叫做《Receiving the Day: Christian's Practices for Opening the Gift of Time》，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就是接受时间这份礼物。基督徒操练打开时间的礼盒。所以他很清楚地说到，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他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我们只是感恩的来领受，你没有做什么的，这礼物是你一交起来，神奇的就什么了，出现在你的钱包里面了。这个礼盒你要怎么打开呢？你怎么来使用呢？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来使用这份的礼物？你打开上帝给你的礼盒，这就是牵扯到做一个门徒，你的时间观，你的时间观牵扯到你如何使用这时间。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你如何使用时间，而是你对时间有没有视它为上帝所给你的一个礼物，是白白的赐给你。读这一段，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文学家，是一个诗人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 Otherwise， 翻译成为就是不一样，是一个姐妹啊，是一个女性，我不晓得她是不是一个信徒了啊，但是啊，她是一个是一个女性哈。我读的时候来感受一下，她对于时间她的概念是什么。她说：“早上我走下床，靠着有力的双腿，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英文是说 ，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我能够走下床，而且是靠有力的双腿，不一定是这样的。你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早上起能够走下床，靠着有力的双腿，没有保证的。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第二，我吃过早饭、吐司蛋还有热咖啡，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也许你什么都吃不了，也许你患重病，你没有什么的胃口，你啥都吃不下。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走进院子，我翻翻土，流了点汗，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你能够走进院子，甚至翻翻土，不是理所当然的。整个上午，我都在做我喜欢的事。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服侍孩子也好， 你能够说这一句话，整个上午我都在做我喜欢的事，那是不得了。因为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中午我和朋友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在餐桌上吃了晚饭，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不一定哦，也许你想吃的时候家人也不在了。 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 我睡在床上，在墙上挂满画的房间，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 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 后面这一句话请留意听，我计划再过一天就像今天一样，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最后一句话，但总有一天我知道它将不一样。这个他很确定， It will be otherwise， 总有一天。我把这个作者的背景告诉你，这个 女生，她是患了癌症，在她患癌症的时候，她就写了这首诗，结果这一天终究来到了，她这句话，总有一天我知道她将不一样。 It will be otherwise。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我知道它将不一样。所以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到我太太睡在我的旁边，我想 It might have been otherwise， 结果可能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夫妻的话，请好好的思想，今天你的配偶在你的身边，我们要为他们感谢。我们今天上课提到，上帝将配偶给我们，是让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门徒，对付老我、舍己。在服侍我们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改变自己，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盒。你没有想过你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24小时怎么来服侍你的太太和先生呢？服侍你的儿子女儿呢？也许你想到要服侍教会这样这样，我感谢你，但是上帝说，我要你服侍你的另外一半，服侍你的配偶，我给你24小时，请你来服侍他。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时间的主人是上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下面一句话，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这要回到十诫里面守安息日这个规条。十诫的话，我们都知道是上帝对人，前面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这是针对人对上帝的关系。中间要守安息日，接下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念，可以归类为爱人如己。人与神的关系，爱神，尽心尽意爱神。但是唯独守安息日，你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人与时间的关系。当然，它居在中间，我们要用怎么用我们的时间来敬拜神？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爱人、服侍人，所以它居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是很关键的一个位置。我们从早上起来爱神、爱人如己，这是守安息日作为一个门徒对我们的挑战。最后，我要以我们星期三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祷文，这个祷文是一个清教师他所有的一个祷文，祷文的题目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一起读好吗？成为你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祷告。我们一同来读：万古磐石，永恒的父，求你教导我如何数算余生，使我每日敬畏你，因为每一天都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愿它成为我最美好的一天。愿你的话语约束我，你的灵引导我。求你看顾我的嘴唇，掌管我的心。我的生命如同泡沫，随风消散，白昼转瞬即逝，黑夜也很快降临。愿我感受到永恒如何驾临时间，使我重视时间，重视的使用它，让它永恒成为我的朋友。愿我每日都庆典自己的生命，时刻预备好迎接那伟大的审判日。我满怀感恩地接受今日所蒙的恩惠，我在工作中获得的任何收获，我从食物中获得的任何力量，我想享受的任何平安、自由和保护，我甚至都是主你赐予我的。我每日接受的恩典远超我所拥有的时日，我所借用的恩典也远超我所能偿还的。愿我生命的每一部分用事侍奉你，使我更好预备在那永无黑夜、永远安息的地方敬拜你。在那里，我将毫无干忧地敬拜你，享受你的恩典，直到永远。接下来我们